我们这堂课是讲牧养大陆背景的青少年跟小留学生的心得。我想他们两位都很年轻啊，所以他们应该很有经验。然后来参加的呢，也都是对在教会里面这方面有服事的，对不对？你们都不是 teenager，所以肯定是来帮忙的。然后呢，我要介绍我们的讲员哈。我们的讲员，蓝小丽，请你举手。哇，这一位，还有王以诺，他们两个都是政大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都在修道学硕士呀。那蓝小丽呢，她是在圣加古罗城基督教会实习。王以诺呢，他是在洛杉矶国语基金会实习。大家刚才都鼓掌欢迎过啦，所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他们，好不好？
好，
好，那我先把你的麦克风给挂起来哈。好，
谢谢，时间交给你们了。
我站这里好，刚好不会挡住那个，有点偏，不会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我们这堂课。那我是刚小梅姐介绍，我是今年5月份刚刚毕业，但是我开始实习的时候是前2年就在教会做一些 part time 的实习，也是学校课程的要求。那就在教会的青少年崇拜还有青少年团契开始服侍。那我也是第一次首次就是接触到青少年，我自己在进去之前我也是会觉得很恐慌，因为我不是在这里出生跟长大的，对这里的学校的环境都很陌生。我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会想要说他们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会很不熟悉，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接触。那后来我去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青少年是分国语堂的青少年跟英文堂的青少年。那国语堂的青少年大部分现在，以前可能台湾来的青少年比较多，那现在基本上80%到90%都是大陆背景的青少年。所以刚好在这一块，我觉得神的恩典就是跟他，因为我也是大陆背景，就是在文化的交流上还有思想的层面上跟他们刚好就是会比较接近一点。那所以就是面对他们，但是青少年，我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阶段成长过来，有时候有很多的地方是还是会有共鸣。那我跟他们年纪也相对比较接近一些。那可是在深入牧养他们的时候，我们跟作为一个辅导，作为一个在团契里面要长期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是去思想说他们脑袋当中、思想当中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东西。去了解到底找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是跟他们能够有共同的话题，可以打开、可以建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有一个快问，没关系，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来提问大家一下。这张图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它能知道它是出自哪里吗？还有别人知道吗？对，看这张图的时候，就是去看，知道这是《爸爸去哪儿》的一张图。那下一张，这个嘞，这个不知道，好吧，答案，揭晓答案，这个是有一个另外一档娱乐节目叫《奔跑吧兄弟》，然后。一会儿我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两个，然后还有一个，这档是什么样的节目？呀，中国好声音。对，这是中国好声音，其中现在已经第4期了，其中有一期的4位导师团队。那对，那我们刚刚就是看到那些个娱乐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为了去接触他们，然后我们去看一些娱乐节目，而是因为其实像刚刚讲员讲的，好像看起来这些媒体、这些媒介的东西是很虚的、很虚幻的，但是在现在的青少年的生活当中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甚至他们会从这些娱乐节目当中去学习很多东西。那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透过这些东西，透过他们所看的、所想的、所现在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去看看他们在了解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也是去了解，借着这些东西环节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思想。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看那个爸爸去哪儿的时候，那以前我也有看那个爸爸去哪儿，我也很喜欢那个爸爸看爸爸跟那个儿子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档节目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什么会吸引到年轻人，会吸引到青少年，其实他们的年纪不上不下，他们不是属于儿童的阶段，那他们也不是属于做父母亲的阶段，那为什么会吸引到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看到这档节目的时候，去反映他们跟自己父亲之间的，可能就是会反思到他们跟父亲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有我记得有一次我青少年崇拜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伊甸园里面天起了凉风的那一段，然后就讲到说人在犯罪之后，神上帝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期盼，要悔改。那我就引用了那个爸爸去哪里面其中一对父子之间，在一个孩子犯了错误之后，他父亲因为那个镜头就是分开的，然后对着儿子犯罪之后的形态一个清楚的呈现，那对父亲也是另外一个镜头对着父亲在面对儿子犯罪之后父亲的那个心态的呈现很清楚。然后我就用那个其中的一个故事去不能完全的去讲述上帝对我们的那个爱，然后我就用这故事，但是他去帮助他们去思想，帮助他们去更明白，说更具体化的看到说上帝对我们的心其实比我们人间的就是父亲对我们的期盼更多，有更多，然后有爱也会更深，那样的帮助他们去理解。所以他们我讲完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哎，云诺姐姐，你那个是不是爸爸去哪里面的故事？我说对，所以就会跟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共鸣。那下一个就是，这是他们好像在他们所关注的娱乐节目方面的，那还有一些就是青少年的日常用语。那大家请问这个第一个词是什么意思？
呆呆的。
呆呆的，那你觉得那个，对，呆呆的。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也是一个在比较有名望的一个人，那他年纪也稍微有一点点，四十来岁。然后就是别人说啊你好呆萌啊，就这样讲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因为他觉得说，他说他是东北人，他说就是呆，他关注的点是呆，对，他关注的点是呆，他觉得人家在骂他，就是骂他，就是说他很傻，傻里傻气的。但是那个人就跟他解释说，不是，我是在夸你，我的重点是萌，不是呆。对，所以这是现在青少年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日常用语，好像这些词汇去是在网络上的，是网络流行语。但是你去打字的时候，你把这些字输进去的时候，它跳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词组。这些网络流行语对成年人来讲，可能对40岁50岁的人来讲是新词汇，觉得可能会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青少年他们已经当成平常习惯的用语了。那这个词傲娇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骄傲，但是我们不知道傲娇。但是我们说你很骄傲的时候，就会觉得会是很负面的，比较让人觉得不太好的。但是傲娇的时候就不会对傲娇的那种小资的情调，然后又有点那种就是起范儿，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很难过，或者是一个很负面的词汇。那有劲呢？有劲。有劲就是友谊就已经对 over 了，对对，是有劲。然后国曲观，那这个国曲观跟有劲其实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只不过是现在年轻人都用微博，那微博就会关注谁，然后就像微信一样会加谁好友，但是微博会你关注谁。然后比如说我关注了我的同学这个，然后我跟他突然有一天就是关系就破裂了，我就果断取消关注，我在我的微博上就把它删除掉，所以我就国曲观就很快速、很准确、很快、很稳，然后很准的去表达我们那个内心的情绪。那下一个，泪绝不爱。 没错，就好像说是从之前，比如说从一段友情或者感情当中抽离出来，已经身心俱疲，很累了，然后就没有力量再去爱了，就是累觉不爱。那许大普跟刚刚那个讲员他也有讲到这个词，就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跟奔走相告，就是这四个词都是很大的词，就是很好像很能表达我们情绪的，但是他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词，就更准确的，就是更夸张的去描述了人的那个心情。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青少年讲的都是火星文，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可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你跟他们接触交流的时候，你天天耳朵里面充满的都是这些词。如果我不懂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会更远。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会就是你讲了一个东西是他们没有想到你会知道的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起的，是一伙的。对，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下面，那面对90后95后跟00后的创造力大家怎么看，面对他们的这些天马行空的火星文的这种表现形式大家怎么看，可以畅所欲言的。你会觉得他们讲的东西就是很无厘头，还是觉得其实他们了解他们的时候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把他们的词汇用过来，有时候一着急的时候可能用他们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内心也是很准确的。对，那可能在那个现在的话，就是面对青少年的时候，面对更多我所接触到的开始已经都是95后了，95后还有00后，就初高中生。那我们每个时代好像对这些标签，就对80后的时候也是会觉得80后有很多负面的评价，说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可是好像等到有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在汶川大地震发生这些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忽然间发现说80后好像长大了，他们可以去前线，他们可以去募款，他们去可以去独当一面了。那逐渐慢慢的好像把这个标签就揭掉了。那面对90后的时候又觉得90后是极度自私的一代，然后玩得很嗨，然后就是跟大家又好像跟80后之间又有一些距离。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面对这些新的一代就给他们贴上这个标签之后，怎么慢慢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认知有一些不同，那说明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是有一定的就是误会的，对这样一代或者对80后一代或者对90后一代是有一些不完全的了解的，不是很彻底跟完全。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就是今天现在我们面对95后跟00后的时候，其实已经态度上稍微有一些缓和了，就不像在面对80后跟90后那么苛刻了。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80后跟90后80后特别是80后，就是他们成长起来，他们是面对那个苛刻的言辞，面对这样的抨击成长起来，但是在面对90后的时候，现在是80后不太会用那种态度去对待这样的更新比他们更小的一代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那这些青少年对教会，我想每个教会每间教会大家都从那个教会里面出来，都会知道说教会其实不能没有年轻人，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年轻人或者是也没有年轻人的话，其实这个教会就是没有，等于没有下一代，就没有希望。所以教会很多教会都很注重下一代的培养，这种年轻人的培养，那我们也是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也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他们所接触到的他们的意识形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牧养的是国内的，那我刚刚分享的那些其实也都是国内的，比较国内的留学生那些青少年他们更多使用的词汇跟他们的文化环境对他们的影响。那对，那我们就今天也是看一看，就是从三个方面去了解今天的青少年，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呈现，是受哪些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我看的是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那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就是更多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那后现代思潮就是反对现代思潮的，是从内部的一个矛盾，就是你觉得认为是理性的东西呢，我偏偏要去找出一些怀疑的可以去质疑的地方，这是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 在他们的里面对他们的一个影响。那有一本书叫那个甩不掉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个书中有这样一个标题，说是孩子没有传承父母的信仰，孩子没有传承父母的信仰，即使在教会当中成长的孩子，也不可能保证他在教会成长，然后就是会一直都在教会当中忠心的服侍，不会好像在信仰当中会有流失。但这个书中提到，他讲到说，其中有一个例子，叫那个一个女孩叫 Tiffany， 那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参加中学生的团契，在学生团契有很多的服饰，然后他绘画也很有天分，在帮助教会布置啊，在帮助教会做一些 talent show 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出他的该承担的那部分的责任。那父母也觉得为他骄傲。但是呢，等到他上了11年级之后，他慢慢的来教会服饰越来越少，然后逐渐的就脱离教会。最后就是书中描述说，这个孩子化妆越来越浓，然后衣服越来越可能暴露，然后最后就甚至就怀孕了。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这只是书中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只是一个缩影而已。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很多在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的，未必他就完全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思潮把它包裹得很严实，或者保护得很好，他还是会受到很多这个社会上的或者后现代思想的，就是年轻人那种普遍的那种对他信仰的冲击。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书中有一个数据说，信仰流失在大学生中只有10%，在那些信仰流失的大学生的人群当中，只有20%是在中学的时候就计划好说就是可能计划好说会离开教会，可能这些人就没有在教会当中，就是没有很深入的跟神有关系。那剩下有80%呢，他们都是想要坚持信仰却失败的孩子，他们努力了，他们挣扎了，可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失败了。然后不过呢，有一个比较令人安慰的一个数据说，大约30%-60%的人，就是这些离开教会的，曾经在教会离开教会的这些人，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再次回归。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两个数据其实至少后面那个数据是让我们觉得是受安慰的，就是尽管是后现代思潮还有什么对青少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可是信仰仍然是我们播撒的种子，仍然是有功效的有一天。那另外一个是在家庭结构的颠倒和疏离对青少年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就国内的环境来讲，就是我觉得美国还我感觉到好像家庭观念还比中国还要更重一点，就中国好像是大家族的观念比较重，可是中国的家庭结构现在已经很多的时候就已经父亲母亲两个都在外面工作，甚至有时候母亲会变得很强势。那有一个词叫虎妈，大家也都不会陌生。在美国提到虎妈也是一个不是很正面的一个词汇，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词汇。那有一部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已经热播一段时间，就是叫虎妈猫爸，是讲国内的现在的一个教育，就是对普遍的家庭对孩子的那个教育的一个呈现。那顾名思义呢，我们看那个虎妈猫爸，就是家庭结构就是很典型的，其实很多中国家庭都是这样的，是严母慈父，就母亲是越来越强势，在这个家庭当中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那母亲对孩子其实应该更多的是去关怀，去呈现是慈母严父这样的比较好像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构。那现在已经变成是慈母严父，那母亲对孩子的要求过高，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就导致那个小小的小女孩，她在刚上一年级就得了那个儿童抑郁症，就是她母亲她家庭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很新鲜的词汇，说为什么说那么小的孩子才小学生都会得抑郁症。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家庭结构的疏离，其实更多的就是父母感情的破裂导致就是孩子会极度的没有安全感。那电视上呈现的其实仅仅是凤毛麟角，其实更多的许多的家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身边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我所牧养的也都是国内来的留学生。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青少年，他也是长期都是母亲抚养，单独抚养他在这里。他每次对孩子的性格是比较自我一些，他很愿意去表现，他的表现不是说他上到台面上去表现，比如说我们给他机会领诗或者给他机会在人前祷告的时候，他的声音 小到几乎听不见，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指责别人的言辞，你想象不到有多么的尖锐，就是声音也会很大，就是很呈现的方式就是特别的不一样。那他是长期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他经常告诉我们说他爸爸什么时候要来见他，他父亲什么时候要来陪他过春节，然后他父亲在国内是做什么的，多爱他，他经常这样子跟我们讲。可是他所讲的那个日期，他爸爸要来的那个日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其实就呈现出，其实他所缺乏的东西，他是他极力所表现的东西，是他最最缺乏、最最需要的东西。他表现的是他没有的东西，所以他的性格就导致，好像跟大家他也能够融入，极力的融入。可是他的融入方式是他要带动，然后但是他的这种带动方式也不是受青少年，不是受他的同济的欢迎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培养出健康的孩子来。那第二点就是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那我觉得在座可能有很多也是做父母亲的，更比我更了解就是青少年他们进入青春期后的生理跟心理的变化。首先我觉得这种变化对他们自己来讲都是陌生跟不熟悉的，甚至这种变化也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恐慌，就让他们也会觉得害怕，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呢，就是这是生理方面的。那我的团系很奇怪，基本上就是男生居多。那男生有时候也会跟我讲一点点，说一诺姐姐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觉得，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去找男辅导什么这样子去讲。所以但是我也会听到一些就是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的一些变化跟影响。那有一些青少年呢，就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他心理上的变化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是成人了，已经是大人了。那暑期刚刚过去，在暑期之前，我们团系的青少年有好几个都回国，他们之前的跟你谈话的口吻就说，哎，我要回国了，然后我回去之后要处理一些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我要处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听起来就是十足的一个成人，一个大人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他们以为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独当一面，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成长，但还不代表说成熟，还是需要很多的就是辅导，还有需要就是父母的一个疏导，不然的话可能会让他们过于独当一面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的问题在他们的身上。那第三点就是新环境的影响，就是他们从比如说从台湾从大陆移民到美国来，或者是不是移民，只是来留学，他们的年纪很小。那我看这一点新环境的影响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自己去观察他们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的社交就会变少，因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没有那么多的熟悉的人，他要熟悉他需要有一个过程，他需要有一个时间去帮助他去建立人际关系，所以他一开始他的社交是比较少的，而且是比较单一的，可能他会只是在学校，他面对的就是学校的同学，那也没有更多的亲人。那第二点是交通不便利，我们知道美国那青少年我们都是需要去接送的，不是青少年都是需要去接他们送他们，然后还要跟他们家长签那个可以接送的合同那样的所以交通对他们来讲是不便利，不像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你坐一辆公交车随便都可以到达很多地方，所以在这里的交通不便利，那我倒是觉得反而就更容易利于他们来到教会，更稳定来到教会。就比如说我们周五的时候晚上把他们带到教会了，他不可能想走就走，因为他也不可能回家，不可能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来了他就会固定的这一段时间，至少他就会固定的在团契当中。那第三点就是教会的影响力。那其实教会的影响力就是也是基于上面两点对他们的好像对他们生活的一个不便利，那导致其实教会有机会去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把他们带到教会。那我自己的接触到的青少年，他们基本上是Temple City High 还有 Alhambra High 的。那我观察到最近来的那些，我们神学院的宿舍刚好是在 Rosemead 的地方，神学院宿舍的高中就是学生都是在Temple City High， 我们教会有好几个都是因为在 Temple City High 读书，然后认识了我们神学院宿舍的那些孩子们，就是神学院学生的孩子们，然后认识他们之后呢，他们 去教会吧，就接触到教会。因为有一个有一个好像来美国的一个攻略，说十大有十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来美国一定要去找一个教会，因为教会的人不会骗你，会帮助你，会给你提供帮助。那所以呢，那些孩子他在国内好像都会接触教会比较少，他们有很多的补习班，有很多的活动要参与。那社交少呢，就帮助他们认识了同学，他的同学就介绍了教会，他们就来到教会。我们团体有好几个是这样子来到教会的。然后他们来了教会之后呢，他们也很热心的去把他们的朋友再带到教会来。那他们就在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个关系网。那第二点就是教会呢，就是接触他们的时候，就是会给他们一个环境，给他们一个提供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场所，让他们在这里交流，让他们在这里成长。其实我觉得教会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在做青少年这一块，因为你永远都是付出，然后付出完了之后，你看到他们生命成长的时候，那是一个结果，但是是一个无形的结果，你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回馈。但是而且甚至有的，比如说我所接触到的，我所接的那些学生，我接了其中有这两年我接了有固定的有七个人，那七个人都是在一年，或者有的人是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他们就转学去外州了。然后我们同工就开玩笑，就说你以后不要接人了，你接谁谁走，就这样子，你接的那一车人都走完了。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教会就是这些新环境对这些青少年的一个影响，好像这些不便利啊，这些社交少，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我们去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把他们留在教会，把信仰放到他们的心里面。那他们走了之后，其实也是带着信仰走的。然后有一个就打电话说，哎，一诺姐姐，我今天晚上星期五我还没有找到教会，我突然觉得我不去团契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教会的付出在青少年身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希望跟回报的。好，那时间接下来交给小丽姐妹。
各位好哈，那个我呢，我是在大陆的时候，我是牧养大学生团契，那来到这里呢，也是从去年今年一月份开始，在教会里面也是牧养那个学青团契，但是我牧养的学青团契呢，大概是在上那个主要社区大学开始，但是对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就是16岁，那他三年前是跟我一起来到美国，就读在 Temple City High 这个学校。那我就对这个儿子，还有对这个现在来到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哈，我心里就有一个词。刚才以诺说，你们对这90、95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他们很酷，就他们很自我，他和人总是有一点点的距离。80后呢，他寻求你，因为我在牧养80后的时候，就他愿意寻求你，他愿意来找你。90后这帮小孩呢，他不找你，他老是酷酷的自己在那里。比如说现在就是也是整个的手机啊，他们的就是老是低头一族哈，但是他们会发表他们的很多的在 Facebook 上在微信上会发表他们很多的一些观点，甚至他们之间用他们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在牧养这一块呢是比较有难处。那我在牧养我儿子的时候呢，我就也有一些体会。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借着这样的一个那个跟大家分享啊。那第一点呢，我是觉得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要牧养的这一群人呢，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圣经的根据，就是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观念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就是在生命记当中呢，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教导下一代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和旨意，也是我们呢进行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动力。那其实在这里呢也看到，就是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必须要传承下去。那结合到新约马太福音，那最后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人做
啊，你的门徒啊，教导他们，我教导你们，你们教导他们啊，受这个奉父子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对吗？就是说要就是说要传承这个信仰。所以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牧养施工呢，从一个大的局面来说，就是刚才以诺所说，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明天很多的时候就是看青少年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华语教会在美国呢，就是我觉得都有这个老龄化的趋势啊。怎么样就是说把青少年让他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特别是和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华人的文化的契合起来，然后能够发展并且在美国发展下去，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但是信仰是必须要传承。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主要是来牧养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留学生，那这里面呢大部分就是说国语。那我儿子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呢，是在我们教会，我是罗省圣加谷基督教会的 CRA， 就是青少年的，但是说英文的。那我儿子呢在参加国语进修会的一个叫学习体验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说其实我很想去的是说国语的。我说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国语的氛围当中，彼此接纳度更高，认同度更高。他说我到了这个 CIA， 我的牧师很好，就我们教会的牧师非常好。他但是我跟这些说英文的 ABC 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好像我的表达也，我的英语不会好到那样的程度。他们对我呢也感觉有一些，我不管是我的一些小的习惯啊什么的，和他们都不是很契合，他觉得有一点点的距离感，他反而觉得在这样一个国语的氛围当中。那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就是我们在牧养大陆来的小留学生的时候，那第一有这个使命感在这里，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爱是很重要。我们要进行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全人的，是一个全人的这样的一个牧养。那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是要用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啊，用一个宣教士的心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觉得对我们牧养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说首先作为我一个母亲，我现在对我的儿子我现在都不是很了解啊。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你要是面对这样一群和你就是说没有这样肉身上关系的人，那你也更不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来牧养青少年这一群人，你要知道是神对你的呼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你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在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青少年的牧者呢都需要回到那个神起初对我们的呼召当中。因为实在是这个时代变化实在是太快，我们无法真的靠着我们是无法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是不知道。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和我儿子之间呢，我就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灵修啊，他都会觉得哦，妈妈有灵修我也要有灵修。他哪怕是起来之后他洗完脸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他也拿过圣经来读一读，读完了呢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放着圣诗在吃饭。那他一边吃着饭，我就会跟他说哦，我今天领受的是什么，那他领受的是什么啊？就是说在这样的呢，就是说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属灵更新生命呢，你在带动一个团契的时候，比如说在我现在在这个学青这块也是说国语的，那有星期五我们的聚会呢，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这个刚来的，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小丽阿姨，他说我想问你哈，就是信耶稣我们在这里，那我们是不是神都知道，我就是在这儿敬拜的时候我的心思不在这儿，我在想我这个魅族的手机我要换一下，他会怎么样啊？我马上我就告诉他，是吧，我就说诗篇139篇正好是我灵修的啊，我说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我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说但是呢你只要是走茶没关系，你就跟他讲，你说神我要回来啊。他说是这样吗，你能感受到吗 啊。但是当你这样去跟他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哦，是。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星期五的时候，她就说她在家里呢，她遇到了很多事，遇到很多事。上学呢，她说写作业写到早上五点半，啊，她动作很慢。学日语，她说我写到五点半，她说我很难过。然后呢，她说我就读九月十号的啊《活泼的生命》，她说上面菲利比书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就说，我就想说，我不是说是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这个作业肯定会很快写完。是他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五点多还能够去做完。哎，你看，就是你常常跟他们分享神的话带出来的呢，就他们常常也用神的话来省察自己。这样的就是说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影响。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就是很单纯，虽然看上去酷酷的，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很愿意来接近。就是九后现代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没有绝对的真理，但他重视的是个人体验。也就是说，他没有绝对的，你跟他讲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你是这样跟他讲，他说不见得。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觉得佛教也很好啊，我觉得伊斯兰教也很好，他会这样跟你讲，你知道吗？你如果跟他讲今天同性恋怎么，这是神所厌恶的，他说这位神太苛刻，他会这样跟你那个。但是当你啊去讲你的生命的体验的时候，他们是很愿意的。当你去讲啊，我今天啊，我因着什么事情，我跟我儿子发火，我发火之后圣灵就管教我。啊，我就在神面前啊悔改，然后我就给我儿子写短信说，儿子对不起，刚才是我发火了。那他们心里就很，他们就觉得什么时候我有个妈妈能这样？你明白？他们就是重视的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呢，我们要有这个护照，就你对这些孩子，你觉得就像以诺所说，就是说我们虽然他走他来没关系，我把这个真的生命给了你，让你也有这个生命，你走到哪里你就像蒲公英一样，你将这个生命带出去去影响别人，这个呼召第一。第二呢，就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和神一个很好的关系，一个属灵生命。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按着自己的恩赐要装备自己啊，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重要，就是现在就你怎么样去走进90后95后的心理，我们要去学一些心理学，我们要去懂一些，就像今天说这个时代是怎样的时代，我们要知道了，也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透过学习也知道这个时代的属灵的一个看见是什么，这个属灵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今天啊，陈宗清牧师讲的，对吗？这些科技的东西都是手段，没有什么不好。我看到一个很敬虔的牧师，他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打开他的手机，就开始听着啊诗篇，从诗篇开始听讲。他走到哪，他拿着手机到哪里，全都是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用现代的工具完全来成全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建造。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你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当你讲一些很书本化的东西，这些小孩子他就拿出手机来，他不在乎你说我哦，我们80后还会装一装哈，要做一个好孩子，他会哎打个盹儿，他也在那儿挺撑着。90后的孩子绝对不会这样，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看手机的时候他就看，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他就开门他就出去了，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要装备，既然我们是一个宣教士的话，我们就要去装备，为了主的缘故去学习各样的心理辅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的中学生他们啊，特别是中国来的，很多都面临着父母都不在身边或者单亲的抚养，你怎么样去啊走近他们，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啊，那你怎么，比如说现在他们高中的有选课，现在选课好像从我儿子来的都是自己选课，你家长呢，你根本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情况下，对吗？你作为一个辅导啊，比如说像姐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帮助，让他觉得呢，哎，真的是这个阿姨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在里面 啊，那叫专业的知识，还要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啊，还有呢，甚至是野外活动我们都要学啊，怎么样组织活动，比如说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怎么组织破冰游戏啊，怎么样根据他们的特点啊去组织这些活动啊。所以为什么就是国语进行会在牧养这一块呢，小留学生的书我觉得是很好的，是为什么它就结合着国内这些大宗游戏啊，娱乐类的节目，比如说奔跑吧兄弟撕名牌啊，那他们在破冰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一些游戏啊添加进去，那让他们觉得呢啊，这个是他们都在看的节目，哎，运用到现实当中啊，所以就激发他们这样的一些兴趣。那这是对一个牧者啊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宣教士的心态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那第二呢，就是我说的，我们就是以爱，就是活出那个爱，要拆毁教会所有的墙啊，全人的管顾。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他们的生活上去关心他们，从他们的学习上去关心他们，那也要了解他们读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好，那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学校的啊这样的一个顾问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那是最好的啊。那还有呢，就是对，因为在这里就是父母也很重要，你接触到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准备感恩节呢，像我们教会就准备办一个，就是哎，你最感恩的人是谁，感恩节那天你把他邀请来啊，这样呢常常就是说你来了，我们会布置呢就是很多，就你在这个团契当中啊，你就是你的一些瞬间，让父母也了解你啊，那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你去向父母进行一些感，就是这样一些关系，你就是全人的一个关顾，就是让他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你是关心他，你各个方面都关心他，甚至他的同学也是非常重要，他交友的同学你也认识。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小孩他会带着他同学到教会来，是因为他能影响到他的同学啊。那你比如说像我儿子，他在那个良牧之家居住呢，我儿子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像我一样是属于晚进葡萄园的哈，但是在那个良牧之家呢，有很多牧师的孩子，就是从小啊未出母腹就被父母献给主的，所以就非常敬虔。那就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呢，他们常常会，我星期六带他们去 Lake Avenue 去听到，听完到他们就在车上就自己就说，哎 Tony 你今天领受哪句话，哎大信我领受是这样，你领受的是什么，你看这样就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在那里啊。并且呢他们之间有一个学生说，我要去读牧笛神学院圣经学院，我儿子马上就回来，妈妈牧笛圣经神学院好呢还是三一神学院好，你看到了吗，就是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很重要。所以就我们在牧养这些小留学生的时候就关注他的朋友圈啊。所以我也看到像尹诺呢，他在牧养这些小留学生，他就是每一个什么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所有的只要孩子们在的地方他就加入进去，他加入进去他就是看，每天他都去看他们在上面说什么，他去想哦，他们说透过他们的说他们的分享啊，比如说啊，前些日子我儿子在上面PO了一条，就说哦，我只不过上传一张照片，我老妈就骂了我半天，就说我骂了他，我就拿出提摩太后书2:21说啊，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我就批评他，他上了放了一张照片啊，那下面呢就有很多人评论，就说哦，告诉过你，你不应该让家长加进来啊。那还有的就说你妈妈是让你专心学习，那还有的人就说哦，你可能需要要谨慎一点啊。那这些嘛，就是说作为一个牧者，当你去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的朋友圈大概是什么，你也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那当我们交流的时候，可以找他的父母进行一下交流，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也可以有的放矢的这样的去牧养啊。那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青少年的牧养，说要建立他们的信心，特别从大陆来的青少年，他们对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落差，他们会觉得和这个环境很不适应，他们适应不了。那教会能提供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团契当中感受到爱，感受到呢是有一种力量，就是来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网一样兜着他不往下掉 啊，然后呢他有这个想法，就是他要成为，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一起啊进行一些社区的服务，在教会当中啊进行折那个布勒登啊，啊可以哎在教会当中进行一些场地的这个服饰啊，啊餐饮的服饰啊，都可以让他们参与。当你让他们参与的时候，那他们慢慢的他觉得他就融进来了，你知道他们这个90后最关键就是一个认同感，他们觉得哦我被接纳，我成为这一份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觉得哦我被接纳了，我被承认一份子。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对教会来说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成立一个青年的敬拜团或青少年的敬拜是很重要的，就让他们亲自在服侍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去遇见神。因为他们一旦在慢慢知道主了之后呢，有这样的牧者来带领他们，就是来敬拜，因为赞美啊耶和华的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民的赞美为宝座的。我觉得这个赞美这个敬拜是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从大陆来的很多学生他们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钢琴啊，会有一些特长唱歌啊，或者是拉小提琴，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特长，使用他们的这样的特长啊。我是这样那个。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作为我们来说，牧者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去关注，就是要知道不是只是关注我们自己，而要关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 RS 现在难民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智利的地震啊，甚至是就是现在在说的九月份的这个大末日啊，那么所有这些情况呢，其实就让他们关注世界，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这90后很大一个特点，就他们可以不去世界一个任何一个地方，但他们都知道啊，因为现在网络，他们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呢我觉得就作为牧者要开阔这个眼界。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说一下，就是所有我们做的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什么。好，这个我们要回到一个原点，所有我们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啊？就像哥罗西书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应该以什么教导他们，因为教会就是教导真理的话语，然后让他们的深植他们的属灵生命啊。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些小留学生来说，就是怎么样啊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他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当我们自己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传递出去，这都是带有能力的，你就会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改变啊。那也有像以诺他就跟我分享哈，那他教会上就有一个呢年轻人，就是信主这一年多以后，马上就开始晚上做了一个不好的梦，都说哇我犯了十戒当中的哪一戒，我要认罪，半夜起来认罪啊。且不说他对这个神学知识的这样的呢，他就看出来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已经在他的里面，他厌恶罪，他甚至晚上做个梦他都那。所以当我们在牧养这样的小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就哈利路亚来感谢赞美主。那在牧养的时候，在特别教导圣经话语中有很多很多的形式，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形式就是背经的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背经，因为他们的记忆力是很好，就是让他们背经，或者举行背经大赛啊，甚至是呢背经大赛的颁奖呢都录像啊，然后呢就是哎到了每年的感恩节啊，或者是教会有活动就放出来，哎让他们感觉神的话在他们的里面。你像我们前些日子我们教会在背约翰福音啊，所以他们现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就用约翰福音啊，主啊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这话就来了。你看就他背经呢实际上对他属灵生命都是有影响的。那还有呢就可以讲故事演话剧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一些方式，就是要以圣经啊教导神的话，内容就是形式呢要多样化一些。我们是到几点？是不是已经到十二点还行吗？啊开始啊，那还有好多哈，我以为是十一点半。所以呢我觉得所有呢就是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为了什么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是要把这些小孩子们带到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宗旨。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都是为了让他们得着啊这个能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那我是觉得，就是作为啊我自己是一个90后的母亲，然后也在牧养这样一个和这个年龄段有点关系的，以及在这样的一个那个去跟大家做这些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彼此的分享啊，或者是有一些彼此的讨论啊，可以吗？对。你看这做的是很青少年的风格啊，有问题尽管提啊。一诺你也上是吧？
我觉得我们是我希望大家是不是也都是在做青少年的，或者是想要有更多的了解的，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的分享或者是提问的部分。我们也很需要就是听大家在服事当中遇到的一些的问题，
对，
都多多少少在形式上就可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多一些了解对我们都有帮助。谢谢。
我再请问一下从中国大陆来的属于青少年，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以小于学生为主，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在
高中
都已经
初高中
中文的底子，
嗯，
来自于那目前他们的想法是不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们总是有一天要全部要融合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
对，
好的 OK。因为有的是说我纯粹是在留学，我有一天要回中国，假如他要融合在这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帮助他们有一个过渡，怎么样有一个 bridge 到那个美国这边的社会。
你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事情真是很感谢主哈，你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儿子呢他来这里大概是3年，但他今年呢他就组织了一个社团，居然学校也批了，是一个什么社团呢，它叫海纳百川，就是跟国 City High 有80%吧都是中国来的大陆来的学生，他说我要组织这样一个社团，就让他们怎么样去融入到美国的文化当中啊，所以他就搞了这样一个社团啊。我觉得我就很感谢主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他自己肯定是这样走过的，那他就是愿意这样。那我是觉得呢，对于我们牧者来说，就是牧养这样是对的，这个观念是对，就是要让他们了解美国，让他们融入到美国来啊。我觉得那你说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呢，其实我是觉得很多现在比如像国语基金会他们现在也在做，就正在做这部分，就是去和一些高中比如说要去和像我儿子这样的社团合作啊，就是因为我儿子他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参加国语基金会的叫那个品格营，品格营当中有一个弟兄分享，他说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啊，他说他去帮助同学成立的。你看其实我们的角色往往呢就是一个带领方向性的，实际上真正的是他们之间啊，就是当他有这样经验跟这个我儿子他们说，哎，我儿子他就记住了，然后他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社团，成立这样一个社团，我就很感谢主，一诺他们呢就准备说我要跟这个社团联系，就是我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就是我能帮助你们什么，怎么样了解在美国应该怎么生活，应该注意什么，是吗？
对，我们那个小丽姐一直提的那个学习体验营，就是也是个品格体验营，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第一次办，是我们的传道，他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他过去八年九年的时间一直在做青少年的事工，有很大的负担，他也有一些的成绩在其中，所以他看到的越来越多，近几年是在办公室里面，哎，暑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大陆来的询问，他们可能就很短的时间的逗留，但是他们来就到教会来，就说，哎，你们教会有没有英文班啊什么的，或者说你们教会知不知道什么样的英文班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哎，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一批人要把他抓进来，然后就办了那个品格体验营，所以就很多的初高中生，甚至有几个是小学生来参加。然后参加完了之后，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受益。我们团契新加进来的几个人都是因为参加了品格体验营之后才来的。
才进入到教会的，并且很委身，周五也来，周日也来，崇拜都来。那他儿子呢，就是参加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没有参与到那个课程的设计部分，课程设计是我们教会青少年的大专生他们自己在设计在教啊，他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些课程，要教什么内容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可能在那个课程内容方面就有一个弟兄大专的就讲到了这些方面，他儿子就听到了。那大专的那些学生呢，他们已经就是有的也是先读的是像 PCC 啊这样的社区大学，然后之后就 transfer 到了 UC 系统的，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经验，他们怎么样融入到了这个主流的学校里面去，所以他们跟青少年去分享，那就有他儿子就有了那个想法就办。然后我就看到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说，哎，他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团，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很有想法，然后我就鼓励他，然后说我们教会能不能跟你一起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能不能就是比如说把你的同学你社团里的人介绍到教会，或者说你觉得教会能提供给你什么帮助，这样就会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就会很有想法，我觉得用年轻人用大专生来带高中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毕竟已经是走过这段，而且跟他们跟高中生又很接近，所以他们分享的经历他们会很幸福。
对，那这个孩子百川这个课，这个是不是 Christian 课还是一般的？
一般的，
对 ，OK， 所以不会在里面有，你刚刚说要合作嘛？
不，我是合作的意思就是你的同学有意愿要到教会来，教会能提供什么？
就是、
对对对对。
但是不会公开的在社团里面讲说邀请，对不对？
那目前还没有这个，
其实就作为教会，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有这些大专他们经历过人去开，就是说比如说像海纳百川这个，他每一周有活动，可以请一些人过去讲一讲怎么融入，怎么可以不提基督教，是不是？但是可以去讲一些具体的遇到一些困难怎么做，
就普遍的问题，
普遍的问题。
我是在那个公立的一个高中工作那我们的学校里面就有这个 Christian Club， 然后我们最近开始这个 Club Open 嘛，Opening， 然后就抽一点时间去，他们都是在这边，这个就是他们大概 weekly 都会。
每周，
每周都会聚会的，礼拜三的这个周五吃饭时间。像那个，我今天就抽了空，因为我们这个学校的玻璃墙上面都会有社团的这个聚会的时间来的嘛。那当然，它就是英文的，就是 Christian， 前面是怎么着，忘记了，它是什么 Christian Club。所以那个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很好，因为基本上就让很多的这个学生就知道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club。那是欢迎你们来参加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在校园是允许的，因为它已经是登记的。那也是允许你在里面可以唱诗啊、祷告啊，你做你的事情，就是你的 club 的活动。那我今天去看的时候，蛮多人的哦。我很感谢主，
是
那么多人哦。
是。
整个教室大教室满满的哦。
是，其实我就是感觉呢，也说得很对，就是说。实际上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把这么多这个青少年时期的中国孩子带到这里来，一定会有他的美意。
那当然那个课他是讲英文的，我想只要是学生都是欢迎的。我去到那边，我也是他们介绍我自己，我说我在这里，如果你们有需要你们可以来找我。
太好
了，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就是 they are not alone。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也是跟那个当地的教会合作的。他们那个地点在阿甘嘛，所以是比较阿甘的教会。
是。
他们在那边但都是讲英文的那个。Youth pastor。所以我觉得是，要一定要就是可以结合学校。
对对对对。
尽早学校，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管道，很好用。
是的。谢谢。是。
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经验的分享，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除了小留学生，有的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和他们父母来。像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小孩 我们刚刚您讲的这些方式，是不是适用？因为他有父母在家，所以我们一切的建立关系啊这些，我们都要经过他的父母同意，或者是像这种类似情，比如说最近有一些邻居搬来的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有一个家庭，他见到我他就说，这附近有什么教会？当然我有跟他介绍，可是隔了几周以后，我邀请他，他只是说我的朋友来，我很忙，那我就邀请他的小孩子，是不是可以参加我们教会办的儿童合唱团呢？但他爸爸听了很有兴趣，不过他又说，下次我邀请了之后，他就说我儿子好像他蛮有个性，是很尊重他，他不想去，我可以讲他，他小孩才三年级四年级，我说这个都是很开通啊，要尊重儿子，尊重小孩，那么小就尊重，我是有点担心他将来有一天他想他小孩要牵着他走，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你很多很多是非他不一定小孩弄清楚，那我后来我也问他说你要不要去教会，因为我可以载你过去啊，他说我儿子今天他好像不太想，就好像是一切以儿子为主，所以他的家长变成儿子，所以我就有点烦恼困扰，我就说想了解一下像这种家庭来传福音
怎么传？
对，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实际上你说的很对，中国人从大陆来的，正在录音哈，所以有些话不是很方便。就是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就是他们很看重孩子的教育，所以呢，以孩子的教育为突破口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办 after school， 比如说啊，给他补习一些课程。啊，在这样的那现在我们也有同学在东区祠堂，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是专门他就是举行这样的，他找一些当地就是比较，比如说哈佛大学毕业或者他们有过这样辅导的这样的经验，那他就举行这 after school。那 after school 呢，就让放学让孩子到他的家里来，然后或者是让老师到他家里去，然后呢就这样进行辅导。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他们会每一周这些孩子们就来参加一个考试啊，一个什么测验，就他就会做一些爱宴，那这孩子们就会在这里，家长也会来，多的时候都现在到了70多个人啊，就是透过这样，但是是比较难的，是比较难的。但是我想就是说，如果神真的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就只管去做啊，就用尽我们的智慧上很多的方法去做，那结果呢就交给神啊。那我们这姐妹做的也是蛮好的，2年的时间吧，现在70多个家庭啊，70多个家庭，它就是也是规模有弄得比较大。
教会这个在教会里面办的，
它是这样的，它是依托在一个，它是祠堂，那它是依托在了一个美国教会啊，所以呢美国教会也是就是说给他开周间开放一些教室给他用啊，那他就请人过来，是这样。那周日的时候就在一起，那他是同步翻译，就是在美国教会，因为这些家长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当中啊。到点了吗？
差不多，外面
还有哪位？
负责。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好，非常谢谢。